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芬兰的黄爱芬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久治不愈的术后刀疤之痛神奇痊愈，婚姻和睦，诸事顺意，让我们掌声欢迎。
各位师兄，大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龙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我是来自芬兰，今天我为大家分享我学佛经历，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感恩。一、学佛念经文组合还债，刀疤直痛神奇消失。记得2017年8月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黑暗的日子，因为心脏问题住了心包积液手术，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一个月，当时的伤口就有2公分半。在我出院的第二天晚上，刀疤发炎了，让我不得不又回到医院接受治疗，前后又住了10几天。这期间伤口发炎时好时坏，心口有时像针扎一样的疼，当时生活上的一些变化再加上这病痛的折磨缠绕，本来性格开朗的我也慢慢变得闷闷不乐，变得犹豫起来。一切冥冥中的安排，一直信奉观世音菩萨的我，在机缘巧合下找到了去年6月才刚刚开光的芬兰观音堂，并在芬兰诸位师兄们的助缘下，在短短2周内在家设好了心灵法门的专业的佛台。这样子在自己家里也有观世音菩萨妈妈的道场了。当佛台设起来的那一刻，我家里的气场立刻变了样，瞬间变得清静了许多，我的心里也幸福满满。自此我开始和师兄们一起学佛念经还债，念诵小房子经文组合了。9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观音堂礼佛，和芬兰观音堂的护持师兄观师兄的分享中得到启发。回到家，我赶紧在佛台前许愿，念诵49张小房子经文组合给自己的要经者。神奇的事既然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一直困扰我的刀疤之痛消失了，那段时间真的是神清气爽。经历过这刀疤之痛，就不知道没病没痛的多么的幸福啊！心灵法门真是不虚，帮助我消除心脏手术后遗症，伤口愈合加速。虽然我修学心灵法门才短短3个月，但那3个月念经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希望与师兄们分享。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通过学佛念经，夫妻关系转危为安，和睦相处。记得去年有段时间，老公脾气突然变坏，基本上每天晚上回到家就要和我吵闹一番，夫妻关系突然变得很紧张。学佛后我知道这是老公身上的药精者造成的，于是在师兄们的指导下，我给老公许了7张小房子。随之念诵完毕后，老公既然越来越和气，夫妻至此和睦相处，真是不可思议啊！经文组合小房子灵验无比，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赐予我幸福美满的家庭。三，小房子帮助我超度流产的孩子，化险为夷。去年七月份刚开始念诵小房子的时候，那天正好是初一，我早上四五点钟突然醒来，梦到两个不认识的小孩在海边玩耍，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发高烧，想起来师兄们的分享，我意识到是自己的业障者，可能是曾经流产过的孩子。于是我六点钟起身上早香，然后烧送了一张小房子。高烧既然神奇的退去，化险为夷，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身体健康，经文组合小房子灵验无比。四，学佛念经后气色转好。学佛念经后才几个月，让我的生活越来越开心，精神越来越好，气势越来越好。很多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说的觉得不可思议啊，本来暗淡无光的脸上开始有了健康人的气势，原来脸角上的雀斑也渐渐变得越来越淡。朋友们都问我用什么化妆品这么自然，我告诉他们是学佛念经，他们都惊叹不已。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我，气色变好，重获新生。五，拜师申请批准，荣幸成为准弟子。在芬兰师兄们的鼓励下，我提交了拜师申请，将要参加法国法会拜师仪式，很荣幸今生成为了卢台长和观世音菩萨的弟子。我今天幸福的生活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和卢台长的慈悲所赐，弟子一定不忘菩萨和师父的恩德，帮助芬兰共修组保持好观音堂，搞好素食活动和弘法活动，让更多有的有缘众生听闻佛法，学习心灵法门，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家庭越来越幸福。感恩芬兰共修组的师兄们帮助我找到了这么灵验的法门，教会我念诵经文和小房子经文组合。感恩师兄们帮我设好佛台，让我可以每天礼佛念经。感恩所有帮助我的师兄们，我一定好好努力，学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千手千眼。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菩萨和师兄们帮助了我，我也要把这份善良爱善良带给更多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心灵法门和佛法真实不虚，感恩师兄们的收听，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加拿大的张凡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在弘法度众利益众生中找到人生的价值，改变全家的命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的分享主题是修学心灵法门，改变全家命运。以下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观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2012年，协同太太和儿子移民加拿大萨省的里贾纳时， 正如我名字中的凡字所指，我和太太来加拿大就是为了远离原先喧闹浮躁物欲横流的生活，过一些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家庭生活。2017年有幸闻得佛法，接触到心灵法门。学习心灵法门初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能够清楚地记住梦境，以前虽也常做梦，但多数醒来就忘，而忘不了的大多数噩梦，缠得自己整天精神萎靡不振。所有的梦境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梦到亡人，我的奶奶。犹记那是2017年的12月份，大约在冬至前后，太太梦中在医院遇到了我奶奶。梦中奶奶说自己感觉很不好，像是生病了。梦醒了我很难过，想着师父开示过，这种梦境往往预示着亡人尚未投胎，而且所处环境并不好，一般在下三道，帮他超度也许还有机会。随即我就为奶奶许愿烧送89张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希望能够帮助他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在烧完许愿数量的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后，我清晰地记得那段时间自己在梦里不是坐飞机就是坐电梯向往上走，都是宵夜障的梦境。第二次梦见奶奶于2018年的冬至前后，我梦见奶奶坐在家中，我给她买了很多的水果，她打开自己的冰箱告诉我不用再给她买了，她有很多很新鲜的水果，有草莓有苹果。这是奶奶在告诉我她的境界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还在不断地向上走，非常的欣慰。我随即又为她烧送了69张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希望她能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去到更好的地方。从奶奶的这件事情当中，我渐渐明白了师父教导我们的，明白生命在转换是无常的，才会珍惜有限的生命，才会放下无谓的执着，才能坦然面对人生的痛苦烦恼。当你知道人的灵魂不灭，你才能了悟修行的重要性。如今生不真修实修，不超脱六道，就只能永远沉沦于轮回之中。现今你可以为亡人超度，可他日谁又能为你超度呢？除了超度亡亲这件事情，还有更为神奇的经历发生在我身上。我们全家虽移居加拿大，可双方父母仍在国内，希望儿女可以早日回到身边颐享天伦。思酌再三，我和太太决定在2019年拿到公民身份后举家回国，陪伴父母以尽孝责。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2018年，我和太太连着参加了2场北美法会。在赶赴法会的路上，我们于机场偶遇多伦多密西沙加市的党师兄，得知我们也来自加拿大，党师兄格外高兴，亲切地向我们介绍多伦多观音堂，提及了密西沙加市观音堂正在选址中，并邀请我们搬到多伦多，以便今后时常联系互相学佛，以及参加多伦多共修组的共修，心生欢喜。当下我非常向往，怎奈与我们先前回国的计划有所冲突，顿感遗憾，心有失落。法会后回到家里的当晚，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参加别人的葬礼，却看不到是谁的葬礼，场内只有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在天上飞。待次日上班，居然收到了公司的裁员信，心情一落千丈，怎么也不相信我居然丢了工作。还好太太提醒我把近日的情况和那晚梦境写给东方台，请东方台有经验的师兄们帮忙解惑。我们很快得到了回复，梦到葬礼一般都意味着运程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不好的改变。但由于我们刚参加完2场大法会，通常会有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要我们认真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做。刹那间所有的事情都串了起来，思路突然清晰了，这正是机缘成熟要我们去多伦多密西沙加市共修组参加建设观音堂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听到了我们的心声，给我们指明前路的方向啊。我知道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我是无法狠下心来辞职并举家迁移去多伦多， 而是按照我们原先计划于2019年拿到身份后再辞职，最终踏上归国之路。这是菩萨告诉我要舍去呀。坚定了这个信念之后，我们首先和双方父母沟通，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然而效果出奇的好。随即我们便一人收拾起行囊，全家搬迁至密西沙加市，和师兄们一起为密西沙加市观音堂的建设做出努力。要知道，观音堂是学佛人的一片净土，一个清净之地，一个精神上可以寄托的地方，一个修心修行帮助大众开悟让众生圆成佛道的地方。在末法时期的五浊恶世，能有这样一个正法道场，是我们这方众生的福报。愿广大佛子可以在此道场中共沾法语，共沐法义，愿佛法可以移植人间，永驻世间。我们愿意为这方土地的众生而努力。感恩观世音菩萨改变了我及全家人的命运。通过这个经历，我想起师父经常说过的一句话，要相信菩萨，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到多伦多密西沙加市共修组已有数月，虽苦犹荣，我更是有幸地参加了多伦多观音堂的暑期摊位弘法活动。虽然经常连续几天数十小时不停地做素食，但每每想到佛友们、不认识的朋友们能够吃到我们做的热腾腾的素食，能够多吃一顿素少吃一顿荤，能够通过这一餐素食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甚至菩萨慈悲无我的大爱，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如果不为大家付出，我想一个人就算如何锦衣玉食、位高权重，也无法体会此种发喜。只有自己学着师父、学着菩萨付出了，才能更加的理解师父、理解菩萨。感恩摊位弘法，感恩多伦多的师兄们，是你们让我和师父靠近了一步。卢军宏台长不只是我的师父，也是大家的师父。观音菩萨不只是我的菩萨，更是众生的菩萨。请大家学师父、学菩萨，多付出，多走出去，让有缘人能够感受到希望和温暖，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大爱。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我的分享到此结束，同时预祝法国巴黎大法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吕韵如同修与我们分享。遭遇感情事业变故深陷忧郁的吕同修，通过心灵法门走出心灵阴霾，事业顺利，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慈父，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大家好，今天想跟各位师兄分享我学佛前后身心健康的转变和两年前找工作的心境感触。我在学佛前是无神论者，因家庭因素非常排斥宗教信仰，从没有想过自己会皈依佛门。我很感恩佛法这四年来带给我的巨大改变，无论是生理上、心理上，还是面对人生无常的转变，我的人生从2010年整个天翻地覆。学佛后才知道是39岁的业障爆发了，手臂因肌腱发炎无法动弹，疼痛难忍，感情上也因得了忧郁症，交往了3年的男友移情别恋，抛下正在生病的我。我每天只会哭、会吐、无法进食、失眠、全身颤抖，已无法过正常生活，只有靠药物来稳定，靠复健减缓手臂疼痛。 每天过得行尸走肉般，就这样从2011年到2015年整整五年，靠着吃越来越重的药物和每个月两次的针灸来减缓手臂的疼痛。法国工作难找，尤其是外国人，我是单亲妈妈，宁可拖着病痛上班也不愿意离职，这加重了病情。有好几次手臂疼痛，硬撑着工作，全身痛到痉挛，无法动弹，当着客人的面被同事扶着离开工作岗位，医师也下通牒，收银工作无法继续做了。当时的我整个迷失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但冥冥中菩萨让我找到一条出路。法国有所谓的留职给薪政策，给员工再进修，于是我选择了自己的兴趣美容业。2014年夏天，就在我准备好要去上课时，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决定延后进修学习，先生下小孩。但男友拒绝生下孩子，我的经济能力不足，身体健康不佳，无法以44岁的高龄独自照顾一个婴儿，带着憎恨心和自责心拿掉了小孩，开始了美容课进修。这是我这生中第二次打胎，无知且自私的我再度犯了大罪，那时内心的自责没有放过我，每晚都是噩梦连连没有停过。每天学校用法文学习专业用语让我精疲力尽，日夜的消耗我的忧郁症加重了。为什么我病痛连连？为什么感情路上这么辛苦？为什么总是这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无数个为什么伴随着我6个月，直到2015年3月，失去联络的好友突然出现，说我身上阴气很重，顿时所有的情绪在他面前都涌上来，在咖啡店哭得天翻地覆。他等我哭诉完，只告诉我先念经超度小孩吧。当晚我拿起经书，念起大悲咒和心经各3遍，足足花了我45分钟才念完。第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花了1星期才念完，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念经的第一个晚上，我不再做噩梦，而且一觉到天亮，这是何等的法喜，有过失眠的师兄都能体会的。就这样开始了我学佛旅程，我一心只想超度那可怜的孩子到更好的地方去，同时我也大量听师父的录音和白话佛法，一方面全神贯注在美容课业上。过不久发现自己各方面都有改善，这种无形的转变只有自己能感受到。慢慢的，我能全神贯注在课业上了。由于课程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就要考试了，我拼了命的苦读死背，终于考到国家美容师执照。考上执照后，我们又马上离开工作12年的亚洲超商。应该说，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的无常。虽然已经在念经9个月后许愿终身吃全素，自己的健康和各方面都有在改善中，所以不想离开已习惯的环境。但很多事情都是早已有安排的，因为工作时我又痉挛了，念经时间、念经学佛时间不够长，业障太重，家族杀业，爸爸爱钓鱼，自己爱吃活海鲜，又打胎。顿时我知道自己必须把业障消除，
增加自己身上的能量，才能让我的运改变。2015年，我正值45岁，是一个转运点，而且刚好遇到佛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师父的书籍有摆在我工作的地方，正巧摆在我的座位后面。师父看着我看了一年，但是我不认识他，也没有想过眼前书里的先生会是救我慧命的恩人。我毅然决定停止工作，给自己2年的时间好好的修心学佛。我周遭的朋友加上我的父母全部反对，认为我发疯了。我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心灵法门，相信师父，而且法国是一个福利好的国家，工作12年可以享有2年的失业金。就这样，我全心投入修心学佛，护持观音堂，参加了4场法会。2016年，许愿念5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我自己的要经者，在九个月烧售完毕，身体越来越好。以前是每个月去看医生数次，手臂也没法提东西，现在都正常了。很快的，法国失业补助金2年时间已到，我试着找美容师的工作，找了2个月都没有消息，石沉大海。后来改方向，找以前在台湾曾经做过的工作，行政助理、会计助理都没有消息，甚至打算去做旅馆房间打扫员也没有消息。我意识到有阻碍，就马上为找工作许愿一波108张的经文组合小房子给自己的要经者，并放生270条鱼，然后把自己法会做义工供养和护持观音堂和网上法布施的功德拿出来，求菩萨保佑我找到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但是都没有进展。但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保佑着我，就一直读白话佛法，听恩师录音，好好念经，并许了5个做得到的愿，运用4大法宝。2个月又7天后，圣诞节前夕，我找到工作。法国数一数二的大的植物店，充满着鸟语花香，还有卖素食食品。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环境，重新出发，从收银员做起，工作时间方便我弘法，运用4大法宝，加上信愿行，一切都会顺心如意。弟子若有分享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恳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恳请恩师慈父慈悲原谅，恳请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原谅，感恩。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日本的罗中仁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3大法宝令面临生命危险的女儿彻底康复，学佛修心，做自己命运的谱写者，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所有的同修师兄家人们，大家好。我来自日本东京，今天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原谅，请护法神菩萨原谅。我在接触心灵法门之前，记得有一次 躺着半梦半醒时，看见一个过世亡人来要抓我，当时就喊观世音菩萨，感觉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观世音菩萨一来，那个亡人就不见了。这大概就是我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吧。那时经常梦见亡人，尤其是接触心灵法门前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能梦到，知道梦见亡人不好，但不知道怎么办。2016年6月，机缘成熟，接触到心灵法门，知道可以念小房子超度亡人。我是2016年6月29日早上开始上新香念功课的，7月4日开始念诵小房子。当时家里房顶经常有敲打的声音，听台长开示是有房子的要经者，刚开始念经就感觉有很多要经者，去世的亡人、流产的孩子、房子的要经者，经常腿会莫名其妙的疼。刚开始的时候两天念完一张小房子，第三天开始就一天一张，8天后开始一天能念2张，到现在为止自己烧送的小房子全部都是自己念的。学心灵法门之前已经吃素，加上菩萨加持，每天看白话佛法，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消业非常快。幸亏自己拼命念经，才能后来帮助女儿躲过一劫。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当时经文稍微念得熟悉一些的时候，一直不联系的前夫加我微信，开始聊天时还挺客气，后来或许因为事态严重才告诉我女儿生病了，而且有生命危险，女儿已经不能吃饭不能走路，头发掉得很厉害，让我回国看一下。当时听完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念经，静不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找师兄商量后，8月16日开始给女儿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第一波21张烧送完，梦到女儿的要经者问女儿要50000日币，又马上许愿烧送50张小房子给女儿的要经者。共修组的师兄把师父的开示发过来让我参考，我许愿放生1000条鱼，求菩萨帮助女儿度过此劫，把参加日本法会的功德转给了女儿。女儿经医院检查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一边给女儿念经烧送小房子，一边赶紧联系师兄帮忙带放生，接受着医院治疗的同时，在第一波放生600条后，女儿病情开始好转，可以自己进食了。前夫一直催促让我快点回去照看女儿，因知道自己回去会耽误念经，选择暂时留在日本，委托我的哥哥姐姐在那儿帮我照看女儿。前夫性格比较急躁，给我发微信时语气不好，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赶紧拿出师父的白话佛法读上1-2篇，读完后马上烦恼和不愉快就没有了，就是这么神奇，立竿见影。 许愿的五十张小房子念完后，又许愿了一波108张，孩子逐渐恢复过来。因为之前耽误了治疗，身体很虚弱，病情稳定后，我买票回国，看到女儿时非常吃惊。原本140斤的女儿一下子瘦到了80斤，就剩两个无神的大眼睛看着我。虽然非常心疼难过，但是忍住不表现出来。我坚信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能救度我的女儿度过此劫。有了心灵法门，我什么都不害怕。在医院住了1个月后，女儿出院了，把她带到日本继续住院观察。我坚持运用三大法宝，为女儿念经、许愿、放生。女儿在医院住了1个月后康复出院了，真的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在这里也感恩所有在我女儿生病时帮助过我的师兄家人们。一边为女儿念经还债，同时自己也在一波一波许愿21张的小房子，超度自己的药经者，不定时的为自己放生。慢慢的，自己的腿不疼了，房顶也没声音了，也不做亡人的梦了，原本虚弱的身体也变得健康起来。修习心灵法门前，我有很重的偏头痛，3-2天就疼一次，阴天的时候疼，下雨天的时候疼，来生累时疼，闻了过香过臭的气味也会疼，疼到严重时感到头转圈跳着疼，心脏也跟着难受，非常痛苦。止疼片听说副作用大，我是吃了先胃口难受，心脏不舒服，头部眩晕后再继续疼，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另外我还有严重的失眠，有时整个晚上无法入睡，小腹还有很严重的下坠感等等，经常承受头疼失眠的折磨，我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好，非常痛苦。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无私忘我的恩师慈父，小房子真是宝贝呀，心灵法门真好啊，不用花一分钱，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看白话佛法，让我从几乎每天地狱般的痛苦煎熬中走出来。看到现在的我，人家都不会相信我以前是满身病痛。通过超度流产的孩子、烧送化解冤结的小房子等，改善了我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学佛改变了我，让我的生活家庭越来越好。还没学佛的人，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时间不等人，尤其是现在是末法时期，天灾人祸这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不要等到家里出事、身体生了重病再拜佛念经就晚了。末法时期能遇到这么好的法门、这么好的师父，这是多么大的福报！别再犹豫了，时间不等人，马上拿起经书吧。弟子一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今生今世永远跟随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及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修心学佛，弘扬心灵法门，救度众生，永不停息，永远不变。最后，我想把师父的一句话献给大家。师父说过，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谱写者。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意大利的王丽雅同修与大家分享心灵法门让久治不愈的腰痛疾患彻底痊愈，心灵法门救度慧命真实不虚，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一切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尊敬的各位法师，尊敬的师兄们、佛友们，大家好，我来自意大利罗马，今天弟子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把修习心灵法门的灵应事例与大家分享，再次感恩给予我这次分享的机会。从小我就喜欢跟着大人去寺庙，每次看到观世音菩萨时，我心里特别欢喜。我信佛拜佛，却不会念经。十几岁开始，我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我从高空中往下坠落，掉到地上，身体还会反弹，一点也不痛。那时候我并不明白反复做这个梦的含义。后来学佛念经了，听师父的开示，恍然大悟，才知道我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2016年，我的腰部疼痛让我苦不堪言。起初我们以为是床垫原因，贴心的先生为此换了2个床垫。我去做过针灸、按摩、各种理疗，只要说可以治疗腰痛的，我都去试过，可腰痛依旧像个魔咒一样挥之不去。最后我真的绝望了，迫不得已去意大利医院做全身检查，报告显示我身体一切正常。我不甘心，又带着孩子回国，去国内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都很好，没毛病。可是我的腰依旧疼痛难忍，长达1年多的时间，我的腰痛每天半夜4点多左右发作。可怜的家人因我每晚无法安睡，懂事的孩子也为我按摩，先生半夜起来为我微波炉打热毛巾，滚烫的毛巾贴在我的后背，那种滋味我现在都不愿意去回想。有时候实在太痛苦了，我会跟先生吼：“你拿刀杀死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已经在崩溃的边缘，生不如死，经常在心里呼唤：“谁能救救我啊，救救我呀！”也许是天上的菩萨妈妈听到了我的求救，慈悲我。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问我：“你信佛吗？”我回答：“是的，我是信佛的。”于是他邀请我进心灵法门群，让我有时间可以听听里面的分享。就这样怀着好奇心，我进群了，有时间就看卢台长开示。台长说：“肉体病看医生，灵性病需要念经。”这句话顶醒了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接缘了经书。我开始学习如何念经，第一天念经，我就明显感到我的头上冒出了很多黑气，和卢台长开示里形容的一样，还梦到台长师父带我去拜观世音菩萨。梦醒后，我全身湿透，身体轻松无比，
我开心地跟家人说，身体好舒服呀。心生说，那是菩萨加持你了。心灵法门真实不虚，灵应无比，感恩菩萨妈妈，感恩师父救了我的慧命。2017年，我2月15佛祖涅槃日那天，我许愿终身吃全素，而且终于有幸圆梦。9月法国巴黎拜师，我当弟子了。同年7月，我的两个儿子也开始念经做功课。2017年8月18日，孩子们开始自己念小房子了。当天我家窗外祥云朵朵，天上出现一对凤和凰。还有一次，我在阳台认真念礼佛大忏悔文，天上出现一尊尊白云形成的菩萨像，无比感恩众菩萨慈悲鼓励。拜师之后，我经常梦见师父来我的梦里帮我开智慧、消业障，好梦加持不断。当我精进努力修心修行时，师父总是来我梦里哈哈大笑，给我加持。当我偶尔懈怠，梦里师父就不开心，很严肃。师父幽默风趣，我有这么好的师父，我有何等何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今我的心生也开始念经学佛了，我们全家都在修心灵法门，法喜充满，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兄们，健康就是福啊！师父曾经说过，对自己身体也要负责，让父母担心也是不孝啊。修习心灵法门，每天念经，每天忏悔，我的身体好转。早上起来感觉我的腰两边再也不像贴膏药一样贴着什么了。学佛之后才知道，这是我打胎的孩子在我的身上，我向他们深深的忏悔。我念了很多张小房子，皮肤病也消失无影，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可以睡好觉了。我们家里现在每天欢声笑语，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佛菩萨的不离不弃。没有学佛，我不知因果；学了佛，我才知道我自己罪孽深重。师父说，现在是末法时期，现在的社会五浊恶世，没有师父的带领，我们早已迷失方向。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师父临进门，修行考个人，我一定会好好忏悔，忏悔我无知放下的邪淫、堕胎、杀生。我一定好好跟随观世音菩萨，跟随师父好好修心修行，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假如没有佛法，没有菩萨妈妈救我，没有心灵法门，我不知道现在我会在哪里，或者我还在不在人间都是一个问题。我一定好好改毛病，运用心灵法门四道法宝，念经、许愿、放生、看白话佛法，自度度人。希望今天参加法会在座的这些有缘人，还没捧起经书的，赶紧学佛念经吧！学佛念经真的会改变一切，因为我就是亲身经历过来的经历者。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救慧命之恩，感恩师父的教导之恩，感恩龙天护法和诸佛菩萨的庇佑之恩。弟子一定会好好的修心修行，跟着师父的脚步走。百年之后干干净净的跟师父回天上的家。如果今天我在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恳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恳请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感恩大家，感恩。